好，下面我们看第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也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又听见有话讲了，这是一个报复的法则，在旧约圣经里面，五经借着上帝的话，上帝的口讲出来的。上帝的话，各位，我要再说，没有一个字废掉，不可奸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可背誓，都一个字都没有废掉，而是耶稣把它讲，让我们明白它的精义是什么。耶稣也会赐下力量，赐下恩典，赦免我们违反这些话的罪，也给我们力量能够去遵行。看登山宝训，真的，我再说要用阴性生意的观点来看才看得完全，照你自己去做，我们只有死路一条。看到自己做不到而绝望也是死路一条，看到自己做不到而去相信依靠上帝，那就是活路了。好，这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也不说这句话废掉，我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这个世界上政府生活中我们是要这样做，神按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是这样做的。那么当然在最后还有审判，神按着人的心意来审判，这是在人间，人能约束只有外表的吧。你做了什么就应该得到什么，你伤了什么就应该赔什么，这是一个我认为非常好的原则，只是在今天社会里面，因为大家都纵容罪恶，就不喜欢谈这样的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对的，只是呢，耶稣要我们有更深的一个了解。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需要了解怎么一个还法。各位，还的原则啊，在旧约里也是一样，就是要把罪恶消灭，把罪人也消灭。罪人消灭，结果就是他变成一个良善的人。那么旧约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形呢？是有的，怎么会没有呢？旧约一样有恩典啊，只是那个新旧约的时候没有那么普遍而已。那么恶人消灭了，当然一般我们想要消灭就杀掉，但是也有好的消灭，就像我们今天用福音消灭恶人，使那个恶人变成一个义人一样。拉合不就是吗？是一个妓女，但是归向了上帝，就成为大卫的祖先了。我们总是用这个方式的。那么以赛亚书有很多这样的预言，就是预言新约的时候的情形，福音也要传到外邦。我们消灭恶人也包括用劝的啊，那个亚比该劝大卫啊，大卫差点变成恶人，像拿巴一样去杀拿巴的全家，但是一劝就好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用上帝的话去消灭恶人。好，在这里呢，或消灭恶，或消灭恶人。那么当然在旧约做的时候，我们做的人有很多时候也是带着自义罪恶的心，这不是神喜悦的。耶稣要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这是一个我觉得真是要花一点时间来了解，因为很容易误解。这个不要与恶人作对啊，你们看很多的英文圣经不是翻不要与恶人作对，是不要与恶作对。不要与恶人作对比较轻一点，不要与恶人作对就很重了。但是不管是轻或重，好像都违反我们现在的原则。不要与恶作对，如果我们到字面来了解，就是纵容罪恶，有流氓有坏蛋，不跟他们作对，不去抵抗对抗他，就让他尽量的作恶嘛。那么如果是不与恶人作对，其实也是一样啊，那他做错了，我们就不要找警察，不要跟他作对，或者说我们自己就不去报复。各位，这一段我看好，连非基督徒都恐怕是圣经里面最熟悉的一段经文，我觉得是最大的误解。像甘地，他就根据这经文发出了他的不抵抗主义。那么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些我认为非常敬虔、非常爱主、非常可爱的人，可敬可爱的人，但是我觉得也误解了这段经文。这就是在改教运动的时候的重启派，他们认为啊，圣经每个字都要遵行，这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变成一种律法主义，特别强调登山宝训，特别强调不要与恶人作对或与恶作对。他们觉得 那就是说，任何邪恶的事发生，我们都用和平的态度、包容的态度，起码是不抵抗的态度来解决。那么这个当然他们根据圣耶稣在其他地方讲的话呢，还有一点点跟这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如果恶人真的嚣张的时候，你就逃，从这层逃到那层。但在这里连逃都没有，耶稣讲连逃都没有，有人打你右脸，左脸给他打。各位，这个叫做不与恶人作对啊，不但不与恶人作对，还给他方便呢。对不起啊，各位，我真的要讲难听一点话，让各位能够去思想哈。有人强奸你的大女儿，把二女儿也送过去啊。各位，字面上就是这样子。有人想要告你，这个想要告你呢，应该不是一个公平的想要告，跟25节的可能你真的欠人家的告不一样，因为上文讲到恶，下文讲到是就是由他拿强逼，那么就是都是一个恶劣的态度。有人想要告你，想要把你的礼仪拿走，当然那都是一个匮乏经济的情形，今天谁打官司去拿你的礼仪啊，就是以前这些都是很值，都是值钱的，匮乏的时候，那这些都想要，而他想要啊，各位，今天你们的邻居哈，不要说告你了，今天你们邻居啊，这台北市常发生嘛，啊，占了你一角地，我知道很多教会也发生这样的情形，我们信友堂以前也有啊，信友堂以前在国际学生的附近买一块地啊，就是违章建筑，就占了那个地啊，那么后来我们要收回的时候，他们交份在上面。那你是再买块地请他用吗？照耶稣的吩咐啊。那么我觉得哈，最有名的两个人，一个就是托尔斯泰，一个就是甘地，都觉得我们要照字面来遵行这些话，事实上他们字面都不能遵行。因为这里不光是不抵抗，不光是忍耐，甚至到字面来看你还要给他嘞。那么都由他拿走，那很多人都会解释41节就是指罗马的一个恶劣的法规，就是罗马的兵丁可以，他东西重的时候，他可以要求以色列人帮他扛一里，那你就帮他扛两里，陪他走两里。那我想哈，上面这些哈还不要多说了哈，最叫我们害怕的是42节，有求你的就给他，那还得了？那全世界每个基督徒10秒钟之内都变成穷光蛋了。他没有说有多的就给，他有求就给，我要就给。那现在坏蛋知道也不必什么诈骗集团，也不必说你要退税了，就明目张胆说我要嘛，到你家里说这是我的，就跟那个什么那个亚兰王一样，跑对亚哈说我要到你家里，我要是什么都我看到什么就拿走什么，然后照耶稣的话说，你就给他，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明明知道这个家伙是有名的赖账的，他借都是有去无回的，你明明知道，你不要推辞。哎呀，弟兄姐妹，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我觉得最困难的还不是我们做不到，更困难的是如果我们去做，这是不道德的，这会让恶人很嚣张的。好，感谢主哈，耶稣自己有解释哈，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跟那个报应是一样的啊。远亲不如近邻，就对你的邻舍，这邻舍恐怕也包括当然很多人马上想到好撒玛利亚人哈，就是每个人都要爱，那是对的，从神那里来爱，每个人都爱，就从如同神爱我们一样。那仇敌要恨，圣经上也在讲这个话，同样的字面也仍然是成立的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上帝那个公义的方式并没有任何时候没有取消，包括十字架，所有我们人的罪恶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在耶稣身上取代承受了。那么恨你的仇敌，那么我们今天也仍然恨主所恨的，没有错。如果人一直不悔改，我们也是很欢喜的，神最后刑罚在他身上。只是我们怎么样来成就这个经文呢？邻舍，每个人都是我们邻舍。恨仇敌的方式呢，就是用爱来改变他。好，用爱来改变他，我要赶快讲哈，也不要到底下字面讲，就是说或上面字面讲，就是我们什么都给他， 你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远你什么都给他，只会让他更嚣张。我是觉得我们也需要惩治，也需要管理，只是当我们在惩治的时候，我们心中第一个没有自义，不把自己当作上帝，第二个没有报复，我们不是为自己，我们是为这个人，这个强奸犯，这个小偷，这个说谎者，这个诈骗者，如果我们也希望他被处罚，我们也应当希望他被处罚，甚至我们尽公民的责任也让他被处罚的时候，我们心中第一个不自义，第二个不报复，第三个我们求主让我们是爱他的，就是希望在惩治当中他能改变。我认为这样来了解就对了。那么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是寸步难行，而且行的也不对。我再讲一次，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完全要照圣经上的话，要爱仇敌。那么我们，但是我们爱仇敌不是像现在了解的这种纵容罪恶，我们爱仇敌必须从整个圣经来讲，包括上帝对世人的爱里面，包括他有刑罚，只是耶稣替我们承受刑罚，他也让这个刑罚以后赐下圣灵让我们悔改。那我们不是纵容人，当我们在爱仇敌的时候，包括这个人是犯罪的时候，马丁路德也讲得很好，小偷你要把他关起来，那个罪犯基督徒警察和法官要把他判刑，这都没有违反登山宝训，刚好相反，这遵循了登山宝训，因为这样让灵舍得到帮助了，让仇敌也变成灵舍了。第一个，如果你把小偷关起来抓起来处罚，让这个地方自然好了，所以大家灵舍都很舒服了，强奸犯关起来了，这个地方自然好，大家都好了。那么对那个罪犯而言呢，也是一件好事，你不把他关起来，不把他处罚，他还会继续的做犯罪，所以需要用这些来让他远离罪恶。但是我们做的态度就是世人不能有的了，我们绝对不是为自利，也不是为报复，我们也希望在监狱里面传福音给他，也让他知道我们他所受的一切处罚是应当的，他而且还有更严重的处罚如果他不悔改。就是我这里都耶稣在这里没有讲，我希望我讲的不是多的，但是因为在应用的事上，太多人像托尔斯泰和甘地是用错了，我们基督徒也很费解，所以我在这里要讲一下我们怎么应用这个原则。那怎么，那这耶稣讲的话呢，就是说我想就是我们的心态吧，我们心态对仇敌是爱的，对逼迫我们的是祷告的，不是说不要惩治他，更是不是说不要有治安，不要有警察，而是说我们不是带着自义自大的态度，不是带着报复的态度在做，我们是从信心来的爱在做。我们要爱仇敌，逼迫他你们的祷告，我们从来不希望我们的仇敌那个被打被骂，当我们希望他被打被骂的时候，不是那种报复，而是希望他能够悔改，是对他好。勉强可以说，我说勉强，因为在人间这个例子也并不恰当，就像父母管教儿女一样，打他打在娘儿身上，痛在娘心上。我说这不恰当，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打小孩并不是这么有爱心，有的时候也是报复的态度，有的时候愤怒的态度，不是为他好，只是泄愤。但是我这样讲你姑且可以了解，我们希望基督徒在惩治的时候，也需要惩治，一定是有那个爱心的，对他好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做天父的儿子不是我们做的，也不是我们行善才做到，甚至不是我们爱仇敌才能做天父的儿子，是因为天父先爱我们，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神跟我们为仇的时候，他就让耶稣为我们死，使我们跟他和好。我们得了这样的恩典，已经是你们了，我们要继续活出神儿子的样式，有神儿子的生命，就要照神的心意来做，因为神是在还跟我们为仇的时候，这是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讲的，我们做仇敌的时候，解经家说做仇敌的意思是神做我们的仇敌，在攻击我们的时候，他还为我们预备了救恩。那我们领受的救恩，要活出这救恩，我们也是一样，在我们是对的，别人说我们姑且这样说，真的别人是小偷，别人是强奸犯，别人是骗子，别人是说谎者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上帝的爱来爱他，这个爱不是在纵容他，也不是不去处罚他，而是我们希望他好，希望他悔改，希望他改变。当然是要福音，但是也是有惩治，这样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因为神的儿子就有神儿子的 就有神的性情，儿子就有父母的性情，我们做神的儿女就要有父母天父那一种嫉恶如仇又是爱罪人又是有十字架路来解决问题的这个办法。这里面我们也不能否认有很多的宽容，有相当多的宽容哈。他是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是这么宽大。当然我们也知道神叫日头雨水给人也不是纵容的，是要人在这种蒙恩的状况中能够去悔改。这段话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保罗也有讲哈，他在十四章十六节，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对外邦人有这样的恩典。但是到了十七章的时候，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就讲得更清楚，上帝把这些恩典、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呢，是要叫他们寻求神，去寻求神。就是这个神学上叫一般恩典，阳光、空气、雨水给那个歹人的时候，是希望歹人去寻求神，是希望他满心喜乐。但是满心喜乐就去想这从哪里来的，寻求神。我们也知道人没有寻求神就在罪恶之下，就是神给人的宽容包括阳光、空气、雨水，结果呢常常是像罗马书第二章讲的一样，是为自己积蓄愤怒而没有去悔改哈。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神的心，也有神的智慧，希望恶人能悔改的，那要他悔改的方式，我刚刚说了有惩治，也应该有善待他的。当然我们也很遗憾的说，善待人常常是不肯悔改的。那我们怎么样是一个不是懦弱又不纵容罪恶，又持守的正直圣洁良善，这我们在生活中要多操练。第四十六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在天上的父，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基督徒完全是因信称义，完全是凭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能够发光作盐。我们在这世上一切的良善都是出自神，我们自己没有一点的好处。那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就要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既是重生得救了，不是还是那个老我，而不是那个血气生的、人欲生的、情欲生的。我们既然已经进入神的国，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是从圣灵重生的，被上帝重新带回他那光明国度的，我们就要跟这世界的人不一样。因为世界的人都还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得救了，对，我们还有那个我们以前那个老我常常还在那里作祟哈。不过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基督的新生命，我们就相信我们一定能得胜。那这个得胜呢，一定能得救，包括我们怎么爱人。那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能够爱我们的仇敌，我们也不是真的爱我们的家人。因为所有出自人天性的，不管是夫妻，不管是亲子之间，都还是有私心。如果我们只是出自我们自己的血缘关系或者是婚姻关系爱人的话，那还是出于己，出于人。只有出于神的爱是真爱，这个爱就叫我们真的爱仇敌，这个爱也让我们真正爱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不会厌烦，不会懦弱，不会胆怯，不会没有力量。但是这需要一直依靠上帝。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各位千万记得，我们跟人家不一样的，我们从神生的，我们从神生的，神养的，神教的，世人是人生的，人养的，人教的，就是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工厂出来的，那不可以一样的。对，我们还在这世上生活，我们也跟这些不信主人在一起生活，因为神也赐普通的恩典给他们，阳光、空气、雨水。但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哈，其实我想不只是爱好，我们的正直、公义、和平都是从神来的。那我们现在单单在这里讲爱，前面就讲到说要爱仇敌，这里他就说哈，为什么我们 不能爱仇敌，因为世人不能爱仇敌，因为爱仇敌没好处。我也不应该爱仇敌，他曾经伤害我，所以我不要爱他。那所以我要爱谁呢？我要爱那个爱我的人，他对我好，我对他好嘛。各位，这个是非常公平的，在堕落的世界里面，神也要求用这种理性律法来要求，他对你好，你对他好，他对你不好，你对他不好。可是神要我们基督徒就不一样了，不信主的人公平就可以了，有人打你左脸，你打他右脸，不信主的人是这样的，一报还一报。那么我们在旧约里看到很多这种报复的原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当然旧约新约没有冲突了，都是神的话，只是在旧约的时候，因为圣灵和耶稣的工作不那么明确，在跟人相处的时候，神要我们注意外表上的公平。但是我们现在基督徒不仅是外表上的公平，里面的良善要有，从信靠上帝而来的。各位，我们为什么对人好？世人就是我对你好，因为你对我好嘛。我对你好，即使现在你对我不好，将来你也会对我好，是一种投资。我再说，在人间这样，我们没有什么话讲，甚至可能只能要求这样，这样已经不错了。我给你10000块钱的薪水，你做10000块钱的事；我给你20000块钱薪水，你做20000块钱的事。我们中国历史上，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仇寇。皇帝看着看你的部下，看着一文不值，像一根草一样；部下看皇帝就看仇人一样。那么，君啊，我忘记下面一句话怎么样？如果君视臣呢？上面对下面是慈爱的，下面对上面呢，而且真是看得像父母一样。人间是这样子，我们不能多求什么。可是我们基督徒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义生的，不是从人生的，也不是从人养人教的。我们对人好，就不是因为我们会从人得到好处。如果这样，我们跟外邦人没什么不一样，跟税吏没什么不一样，跟世界上的罪人和没有重生得救的没有不一样。我们对人好，各位，不是因为人家曾经对我们好，或者将要对我们好。我们对人好，是上帝对我们好，神对我们好。我们的神对我们好，神也要我们恩待那些忘恩和作恶的。路加福音说，你们要恩待那作恶的，因为神恩待忘恩和作恶的。我们有做这个，当然也不是说我们纵容罪恶，而是说我们心中始终是一种良善，是一种蒙恩的态度。我们从来不需要求这个世界给我们什么好处，我们只求神给我们好处，神也已经白白给我们好处了。对了，我们在世界上仍然，我们做工也要薪水，我们做这些也是，那是因为我们在世上工作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纵容恶人，我们也不要让人有占便宜的心，我们也会处罚，也会惩治，那同样也是我们的内心的心，不是报复，不是自义，也是对他好。但是这里耶稣讲的真是求主让我们注意，我们单爱那爱我们的人，我们就跟世人一样，就没有祝福了。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人，我们就只求从人间得到祝福，人间得到好处。我们只从神那里得到祝福，神那里得到好处。因为一切的美善单单从神而来。我再一次强调，并不是说我们世上不做惩戒的工作，也不是说我们不拿薪水，而是说我们内心的态度是一切从神来，我只单单求他。哎呀，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就不会巴结人，我们爱人就是真诚的，绝不会为人的为要得到什么好处而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不是外邦人和税吏，我们是被神的儿子的宝血赎回的，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不是只爱那爱我们的人，我们不是只是希望我们的弟兄蒙福，希望弟兄蒙福就请他们哀，希望他们得到平安。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得到平安，因为我们希望人，我们自己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得到上帝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心就被改变。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无私的，也没有阴谋诡计的，也不是要得到你的任何好处的，就是因为我已经白白得到神的恩典，而且神继续白白把他一切祝福给你。这样人和人之间，哪里有什么阴谋诡计，哪里有什么利用勾结，哪里有什么党派，哪里有什么这些界限呢？只有福音，我们有了主的福音，我们就不是单祝福我们的弟兄， 我们请每个人的安。那么这个是基督徒对人的态度，不是我们是傻瓜，也不是我们不考虑到自己生活所需要的，而是我们知道神在供应我们，神也借着这世上的父母还有这些工作在供应我们国家社会，因此世界上的这个规矩我们要守，但是我们内心总是一种因着信靠上帝而对人的良善，不骄傲，不嫉妒，不自夸，不自大，这样来对人的。那当我们有上帝的性情，我们心中凭着信心，凭着上帝的权柄、能力、智慧、爱来生活的时候，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耶稣在这里强调我们要完全。哎呀，我们怎么可能完全？我们可能完全的，亲爱弟兄姐妹，靠那加给我力量的，靠神的旨意、神的权柄、神的恩典、圣灵的大能，靠自己当寸步难行，一秒钟都做不到，但是靠着主我们就能够做得到。耶稣在这里，因为他把他的圣灵，神把他的圣灵给我们，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就能够完全。真言宝训任何一句话，包括这句话，如果我们不是凭信心领受，都是难比登天。我们哪里能跟天父比呢？我们怎么能跟天父一样完全？可是你如果是天父生的，你就儿子就会像父亲。哎，我们是圣灵重生的，我们又被圣灵养，被天父养，被天父生，被天父养，被天父教，被天父照顾，被天父管教，被天父的儿子赎回，被天父的灵来带领，我们就能够做一切天父给我们的要求，看起来难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因此这里你们要完全，哎呀，太难了，是难，但是呢，难比登天，还是可以办得到，就是你凭信心。那这里的凭信心就是说，我们能够爱那些对我们在世上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人，他们能不能因为重生得救以后而有主的生命，那我们很希望他有，但是我们不是要从他那里得好处，当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公平公义良善，也让我们生活得很舒服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已经蒙了主的恩典，我们知道这样做对他好，我们总是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当别人公平公义的时候，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他们的利益，他们这样得神的赏赐，得神的祝福，当然我们自己也是很欢喜快乐的，可以度近前的日子。好，在圣经里面讲到完全啊，最早的时候是在创世纪17章第1节，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对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哎呀，在神面前做完全的人，对了，其实对不起，更早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完全的人哈，在那个创世纪6章第9节，挪亚是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完全的人。那在第七章第1节也是义人，可见呢，义人在第7章第6章就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么是一个完全的人，其实就是。是完全的人，其实就是只是义人，因信称义的人，因着信靠上帝有恩典的人。当然有的时候圣经好像也讲到说，完全的人就是遵循上帝律法的诗篇里面也有这样讲，行为完全。那么但是那是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遵循的，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从里到外都良善的哈。在那个以西结书14章第14节，那里虽然那里讲到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人呢，好像是义，那是指他们也是因信称义，凭着上帝给他们的恩典，他们能够称义。那么挪亚是完全人，因为他因着信，信靠上帝就能完全，信靠上帝就有力量，信靠上帝就能爱仇敌，信靠上帝就能够不是单爱那爱我们的人。那另外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亚伯拉罕是一个完全人，但是在创世纪17章内刚刚好显出好像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完全人。怎么讲？他99岁了，他还没有儿子。事实上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他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生育已经断绝，他不像是一个完全人。神叫他做一个完全人，那么如果说是做义人，亚伯拉罕信；如果做完全人，他们如同已死的身体如何完全？感谢主， 也是一样，凭着信心。我是全能神，你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就是全然相信我。我们全然相信主，主就让我们做完全人，做义人，包括在身体上。在罗马书第四章就讲到说，他虽然身体如同已死，但是他因着信就心里坚定，然后就从一个仿佛已死人，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就生出无数的子孙来。哎呀，完全的能力来自上帝啊。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随我。哦，那么完全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吗？那我们没有人能做完全人了啊！我想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字面上这样做，我们也需要养家，我们也需要工作，我们也需要照顾家里一切的需要。那么天主教说完全的人，那个是指他们认为完全的人是那个就是神父啊、僧侣啊，这些就是撇弃一切专心在修道院里修道的，那他就可以遵循这样的话啊。但是他们解释有道理，但是我们觉得完全的人不是说字面上我们撇弃一切，甚至不是字面上把一切分给穷人，因为你知道字面上这样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你把一切分给人了，你可能还是没有爱，算不得什么。我们说完全人，当我们愿意有这样的爱，把一切的东西给人的时候，当说我们有这样的平安，不担心自己的吃喝，给了人自己算什么的时候，我们还是说做一个完全人，包括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的完全人，就是凭着信心，我知道上帝会供养我，我知道上帝会照顾我，所以我很乐意的把一切都为主摆上，我愿意把这些给人，这是完全人啊，就是完全人是在很艰难的环境中，身体很艰难的时候，相信上帝的话，然后他可以身体变得刚强，能生孩子。完全的人是仇敌恨我们，我们能够爱仇敌。完全的人是我们可以彻底的舍己来跟随耶稣，我们能爱人，把东西分给别人而不会惧怕，因为我们信靠我们的上帝。完全人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五节，保罗也讲到说，完全人就是我们说的都是一种有信心的人。那么那里说，你们中间凡是完全的人，总要存着这样的心。这样的心是什么呢？我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赏赐。所以完全的人呢，不管我们过去有多好的优点长处，我们都忘记了；不管过去有多少伤痛难过，我们也都忘记了。好处荣耀归给神，坏处相应主的美意。所以完全人是没有任何重担可以展翅上腾的，他不让过去的失败，不管是人家加在他身上，或自己的失败，或者是成功，不管是他多努力，他都荣耀给主，心中没有记恨。我们只是继续往前走，那各位要继续奔跑，这就是一个完全人。哎呀，各位，尤其是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年纪大了跑不动了，我们要跑啊，继续往前跑，继续向着标杆跑，更善良，更圣洁，啊，这是保罗在形容的是一个运动场里面的一个选手，就是因为前面的赏赐，跟希伯来书讲的，因为我把耶稣摆在前面，因为前头的喜乐，我们是把耶稣摆在前面，就像诗人说，我把你摆在我右边，我看到你要给我的丰富，我看到你已经给我的丰富，知道你应许要给我的更丰富。我就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能缠累我，我往前面，这也是完全人。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也讲到那个完全人哈。这个在那里讲到以巴弗问你们的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 神一切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十诫，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登山宝训，神的旨意是什么？千言万语一句话，就是要我们信靠他，知道他是全能慈爱的。那么神的旨意我们能够完全，就是信心充足，而且不被任何东西动摇。我们要完全很稀奇，我们怎么完全呢？当然是神的恩典。我们怎么完全？又是有人为我们祷告，这里就是以巴弗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成为完全的人。那么在雅各书一章四节也讲到完全哈，这个在雅各的眼中，什么叫做完全的人呢？雅各书一章四节哈，这个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能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那个成全完备，当然就是指我们如果有信心，我们就能够在行为的每件事上，我们都越来越往良善的路上走。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就是讲到说，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就是一个完全人。那这不是教你怎么讲话，因为耶稣讲过，人口心里想的口里说出来，不是口里的没有过失，而是心里的良善。这又是因为我们重生得救，神把信心心灵放在我们里面，这又是因为我们对着主有信心，神就使我们越来越完全良善，言语的上面，然后生活中十字架对付试验磨练，让我们忍耐，让我们痛苦，但是我们仰望主，患难就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来浇灌在我们心里。哎呀，我们能够完全，通通都是神的恩典。有这个恩典，神就要求我们更完全。那另外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六节，耶稣在平原宝训里面也讲到说，这个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一样啊。刚才我引的就是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完全就是像父一样，像父一样。当然父有很多的能力，当然父有很多的智慧，父有很多的很多这些属性啊，很多这些特质。但我们做人的，我们特别希望有一个，因为这是耶稣希望我们有的，就是我们像我们的父那么慈悲。这都是蒙恩的人的特点。我想当然在父里面，他的慈悲、公义、圣洁、良善、智慧都不能分开的啊，不是我想的，是正统的神学都是这样。不过的确约翰啊，路加福音特别强调，我们跟天父一样，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就是有那个慈悲的心，怜悯那忘恩，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我们就是蒙了这样奇妙的怜悯哈。